常念弥陀增智慧，勤修道业正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其中有一个不说四中过，请师傅给大家开示一下。
好了，您坐吧。你坐吧。这个问题啊，这是在家居士啊，这是当前是最重要的问题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所以大家要知道，现在这个名义上啊，有很多这个居士啊，皈依了三宝了，作为一名居士了，但是呢，真正的去深入佛法啊，去修行，那倒是很好。可是呢，这就是说，名义的居士啊，太多了。初发心进入佛门，也是想好啊，想做一个居士，做一个好的佛教徒。所以古人这个常说啊，发心如初，成佛有余。他这个发心呢，没有长远性。结果呢，不懂得去修自己啊，再去，看这些毛病，找那个麻烦，所以这种习气啊是最坏的习气，损伤了自己的修行啊道心啊，增添了很多的业障。这个不说四众过，实际呢这是什么呢？这一条呢，这是在家居士菩萨戒上的那一条，在家居士菩萨戒上的一条。说起这个菩萨戒，什么叫菩萨戒呢？就叫你发善心，发菩提心，发慈悲心。主要是慈悲心的一种流露，一种表现。佛陀慈悲啊，让大家这个不要说四种过。为什么不要说四种过呢？咱暂不说这个，我们这个回谤出家师父，或者是啊，说一些居士的这个过错，就是一般啊，正常在社会上，我们呀，看到了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去说他的过错，你要发自内心慈悲心的来教育他， 发自一种善心啊，希望他能走善道，这是很好的。你如果不发这种心，虽然说他的过错，那么你呢也是要增添罪过 啊，也是要增添罪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个罪从心起，罪从心灭，一念的称心啊，在这个念头上动一个不高兴的心，这自心啊自然就生一种烦恼。烦恼是什么呢？自心上呢生了烦恼就是罪过。所以我们修行平时啊不懂得修行，要如果再去专找别人的毛病，你那个道心就没有了啊，没有道心了。修道人没有道心，剩下什么呢？所以呢增长了自己的恶念头。这个出家人出家是三宝之一啊，是僧宝啊，你先不要管他这个人的修行怎么好啊，或者是不好，他首先现的是僧相，不管是这个比丘僧啊、比丘尼僧啊、沙弥啊、沙弥尼啊，他现的是僧相。我们在家的居士没有半点资格去评价他的好或者是不好，没有这个资格。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居士是三宝弟子啊，是三宝的弟子，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居士是三宝弟子。弟子，这过去我们中国人这个，比如说在世俗上啊，去学什么艺啊，拜师学艺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日拜师了，终生就要把他当成一父辈，就是。自己的这个像父亲一样的分量，这叫世俗上面的这个拜师啊，就是这个学艺呀 比如说学个木匠啊、泥瓦匠啊，学个什么技术工啊，什么东西啊，拜师。这仅仅是什么呢？是一种维持生计的一种技艺啊。就是维持人们正常生活，赚点钱呢、养家活口有个吃饭的能力，这叫维持自己的生计，那么我们这个拜师投入三宝门下，这和这个世间拜师虽然说在这个名字上啊都是拜师，他的重要性和他一比较，那就差距太大了这是了生死的大事所以这是了生死。所以佛陀啊在哪一本经上面都是着重的提到这些问题要发出一个恭敬的心，尊师重道，进入佛门，你不尊重道，不尊重师，你首先呢，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尊师重道，所以最为重要过去我们出家人，这件事情我也经常说，拜师，出家当沙弥之后拜师，不是说你想拜就拜了，不是这样， 他要经过多少年的这种考验，看你合格了才给你剃度啊，多少年的考验，把你的这个世俗上的，特别就上一点岁数的人，世俗上有很多的坏习气，他要降服你，让你把坏习气要改掉啊。过去我出家，我师父也经常跟我讲过，这个师父教徒弟，师父说这个姜啊，生姜是树上结的，你就不能说是地上长的，你就得说是的。不仅你嘴里要说是的，连心也要这样想。稍微懂点事啊，他也知道这个生姜啊不是树上长的，它是地底下长的。可是师父说是树上结的，你就得要说树上结的。这就叫尊师重道，这叫什么呢？要降服你的这个狂心啊，就要听师父话。所以呢，师父叫你念哪一本经，你就要念哪一本经。学习哪一本经你必须要学，你不能说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就不行，这就叫坏习气啊，不听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要把你这个世俗上的这种狂劲卸下来，不听话的这个坏毛病卸下来，就是叫你找别人毛病的这个坏习气要放下来，就是要叫你把这种念头打消。要按照过去我们这个收徒弟啊，学佛入门的这种办法，那一步步下来，你这个人合格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有坏毛病啊，非常正常，非常无法做一个分弟子。现在呢，这个往往啊，有些人呢犯这种毛病什么呢，就是没经过这一段的考核啊，很容易啊就入门了。说当居士也是这样，说过去皈依不是说你想皈就皈了，是不是看你行不行啊，有坏习气先学一段做人做好了再让你皈依佛门。不是说今天来了我皈依啊，皈依就皈依了啊，不行。坏习气都得改一改啊，把人先做好了再进入佛门。现在坏毛病太多啊，怎么多呢？这个到了庙里边来啊，他不是说来要好好的拜佛，要好好的听师父话啊，要好好的学人长处，他到庙里边去啊，他慢慢的悄悄的要看一看这哪个师父犯什么毛病啊，有没有错误啊，有没有他要找错误，看哪一个居士做的不如法呢，他找这些问题。所以有这么一个念头啊，你远离了佛门了啊，没有进入佛门，这是什么呢？增长自己的坏习气啊，恶念头啊，这个念头叫恶念头，不是善念啊，专找别人的病，实际自己病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啊，他一点道念皆无，没有道念啊。为什么说这种人没有道念呢？他的眼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啊，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所以这种人呢失去了道念。所以佛陀慈悲啊，让我们发菩萨心，什么呢？不要说四种过，起心动念都不可以呀。嘴说话是从哪里来呀？是从起心动念来。你看哪一个师父不顺眼呢，或者是有点少不如法了，你就加一句回谤，一分的错说成十分，十分的错说成百千万分，你想想这种罪过还了得啊？本来佛祖早已 出家师父，你们在家居士没有任何资格来评价他，他就是一个叮叮道道的凡夫，你也没有资格评价他。为什么？他现的是僧相，他现的，那我们这个正常凡人讲的话，他身体是长辈啊，哎，师父嘛。所以你要是找师父麻烦，找父母的麻烦，你是大逆不道。何况呢，更有一些人他没有错，他要说成个错，有一点小错他说成大错，所以这种罪过这就大了。因为这种念头是一种不正确的念头，是一种恶念啊。所以佛陀慈悲啊，制定一条戒啊，实际叫什么戒呢？就是要让你守好自己的规矩，不要造口业，不要造意业，哎，守好规矩。但是主要在这上，这个居士与居士之间，你要是互相也是要学人家的长处，互相恭敬啊。居士与居士他是平等的，但是呢，有的人发心他能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有的人呢他做不了，做不了他会反过来怎么样呢？他会嫉妒他，障碍他，哎，弄这些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哎，所以我们心量要放大，发现了长处要赞叹他，啊，要学习他，要恭敬他。有长处的人虽然是人，他也是菩萨。啊，长处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好心、善心、慈悲心里流露出来的。不然的好事从哪里？啊，我们要学菩萨，菩萨又在哪里呢？在做好事的人身上，啊，在这个好样子人的身上，要学好样子啊。印光大师经常说呢，这个，哎，不管是在家呀吧，出家呀吧，啊。你要上敬下和，咱们在庙里边要恭敬师父啊，在这个家里边呢，恭敬自己的父母啊，恭敬自己的公公婆婆啦，这个女居士你要恭敬你的丈夫啊，对嫁来的子女啊，要教育啊，啊，这就是要上敬下和。哪怕对自己的邻居啊，都要这个以和顺啊来相处，你哪有烦恼呢？看到人家长处，我们就跟人学；看到人家哪点做的不对了，可以耐心的去帮助他。啊，不是说见人就说，见人就说什么人犯了什么错误了，那叫毁谤。那叫毁谤。所以呢，我们要发自善心来跟人说好话，嘴里边说出来要说好话，你不能说好话，你这个心是有问题啊，因为话是从心上发挥出来的，所以要说好话，因为现在这个世道确实不太好啊，因为这个佛祖说这个年代叫末法年代。现在到处啊，有一些人啊，这个，听了三言五句，听得就自作聪明啊，到处去讲经啊，说法，讲经说法是个好事情，但是呢，你必须要讲对，讲经说法是引人走正道，引人去修行，这是个好事情。假使说你要是讲不对，自作聪明去做。那你就出了问题了，引一个人入邪道，你这个罪过就无量了，更何况引多人入邪道，那你这个罪过就没法说了，所以佛祖啊，这个有这样说法，在家的居士讲经说法，要经过出家人的验证，经过师父懂法的师父啊，懂教理的师父啊， 验证一下。不管你是出书或者是开坛讲经，你这个教理不错了就可以了。你哪怕出一部书或者是解一部经，都要经过法师来鉴定。你们看这个过去有几个大居士，这个讲的开示都是法师，哪个哪个法师鉴定啊，这个懂教理的法师来鉴定，这个书出版没问题，看也没问题，他不会引人入邪道啊。所以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就是自作主张自己去讲，往往都是错路上的讲，或者是呢有一些人呢讲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句还没有讲就开始批评哪一个师父做的不对，哪一个道场做的不对，道场师父做的对与不对轮不到你来讲啊，你这不叫宣传佛法让大家跟你犯错误啊，动一个念头就了不得了，你的嘴里说出来了罪过不量啊，更何况啊也不一定像某些人说的哪些道场怎么样不好，哪些师傅不好，所以我一听到这些人说这种话就心里很是难过了啊，头也是很疼的。为什么要这样，并不是说他骂我们了我们就难过，就他骂我们我们消了业了，但是呢他的罪过也就大了啊。出家人哪做的不如法，自然有长老法师啊上座法师来指导来批评，来做结魔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轮不到任何一个居士来说。所以佛陀慈悲啊，从方方面面来指导啊，来限制我们犯错误。为什么要制戒呢？戒就是一个界限呢，这越过了这个界限你就造了业了。所以这个语言上面你不能说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的过错，同事之间居士之间你不要去找他的麻烦找他的过错，你只去学他的长处，这就叫修行的道路。所以你居士懂点少懂点佛法讲啊，问问师父这能不能讲，我讲的错不错，师父说能讲不错，你就可以跟他们讲啊，这就是说什么呢，懂一句我就说一句啊，不懂的不要瞎说，不要乱说，你乱说了这就是引了很多人啊这个入邪道，这也是一种犯错误的行为啊，不恭敬三宝的行为。所以呢讲经说法必须啊要通过法师的鉴定和同意，你才能讲，所以不能乱说。这个不说四众过啊，这个大概意思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不能说呢？就是说出来你肯定是造业，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作为佛教徒，佛教徒你首先呢就是要听佛祖的话，佛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去做，佛不叫你做的事情你决定你不能做，这就叫修行。不然的话佛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做了，不叫你做的事情你拼命要去做，惭愧呀，怎么还能说是佛教徒呢？这就是犯错误了。这是个口业上面啊，这是不说四众过，这是大概呢就是给你们做点这个解释。实际要细算这里边很多了，怎么样造罪啊，怎么样啊功德了，这里边太多了啊。希望你们呢这个听了之后呢真正的能得利益。怎么得利益呢？依照这种道理去做这就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上路真正的得利益。
是不是现在感觉可多人都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
人凡夫俗子不相信东西多了，佛祖早已都说过了，这个世界众生是刚强难调难佛，往往就是这样的刚强。什么叫刚强呢？他的智慧阎王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他都不承认，这就叫刚强。我不是说吗，很多人科学家造出不少人造卫星，你造出几颗呢？造不出来。你造不出来你说这有没有人他不能不承认，就说你的本事比他本事差得多，你能不相信吗？何况这圣人的境界，你这差距更大了，不是造卫星的问题了，远远超过那个造卫星这几千万倍都不止。所以你说你不知道的，你看不到的，你做不了的都不相信，那你是个错误的。你叫城市人下乡种地他都种不了，不要说别的了。到北京人到大城市人，你叫去种菜种萝卜种小麦他种不了。他能说不相信这 天下还有这种粮食来啊？这就是最现实的比喻了。你有的本事不一定他也有，他有的本事不一定你也有。这个本事没有大小，在世间人这个本事没有大小。人造卫星他能造，叫他去种地他能种了，他也种不了。他并不能就是小看人家种地是小本事，你没有种地没有粮食你也造不成卫星。像不像成啊？这本事没有大小，各有各的技能啊，这叫人类的本事。这超人类的本事不是你，更不是你人人能懂得，更不是你人人能看得到的事情，这叫超人类啊。说这个佛祖说这个世界众生刚强，他做不了事情认为就是没有，这是愚痴的人说的，并不是有智慧的人说的。什么叫刚强？刚强就是愚痴。刚强真的就是愚痴啊。什么叫刚强呢？他死不承认，死不相信，明明就有的事情他死不相信。这就叫愚痴之极啊。他盲目的去武断的去评价一件事情，最后后悔啊，一旦是知道了误证，你看以前是错误的，就是这么样，最后后悔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办那后悔的事情，不说后悔的话。这是无智慧人往往会出现这种事情，后悔。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得有信仰，得有这个缘分，得有这个善根，善根福德因缘，这是一个初步。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了，你得要成就，已经成就你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圣人居住的地方。首先你信就具足了几分福德功德，这才行。你没有这些功德，没有这个善根，你是信不了。那地方就是这样。它和咱们这世间种地啊、造卫星又是两码事了。你种地也罢，造卫星也罢，造一切工作也罢，这是人间的需要。人间生活需要。但是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圣人境界。所以呢，这个往往的凡夫呢，相信不了，发现不了，这也是很正常的。那解脱道的源头是在哪里？在信。信为道源功德母，一切功德建立在这个信上面。你信心不实，信心不足，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做善，虽然念佛，虽然念经，只不过什么呢？正了原因，也正了佛印，但是你不能仅剩了脱。要仅剩了脱是万无一失的了脱，只有身心不悦，踏踏实实的去信仰，踏踏实实的去行动，就是念佛啊，发愿往生。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没有不往生的。说这个信是最重要的，你信不实，就是最终就是个好一点就是遍地一生，差一点就是还有。多圣节的事情去做去吧。
我看那个上面说也能往生到遍地一生，
也能往生，你不去怎么办呢？
我就是你，我看那个
信的有点小疑惑。 那么但是念佛是肯定，也这么发愿往生，这但是信心上还有点疑惑，这就叫遍地一乘。你要疑惑的太重了，你遍地一乘也去不了，疑惑一重了就不肯念了，那你这个愿力就跟不上去，这叫信愿行三智粮，你就具备的不足，你就去不了。就是意思说你出远门了，身上干粮不足，没有钱，走到半道完了，就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是这个意思，走到半道去不了了，这就是他。所以这个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佛祖就讲得清清楚楚了，清清楚楚，身心，法愿是名，就是这样，心愿行，不是你要今天下午有一个居士又给我发信息，有的时候有人劝我，你不是想往生吗？你老实的念四不易，你才能往生，不念四不易，决定往生不了。这句话已经脱离了佛的意思，佛没有这样说过，佛祖没这样说过。所以信佛学佛，你得要看佛是怎么说。佛在任何的经典里面没有这样说话，你这么说你叫自辩，你不能说往生就得要念四皈你才能往生，这是个错误，这只能代表你入了佛门，三皈啊这个四什么，你只能代表入佛门。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深信西方发愿往生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自信你去念，不自信还不行，这叫深信切愿自信持名，这往生就有份了。除此之外往生没有把握，不要说念几皈依都没有用，念一千皈依也没用。
师父他四皈依最后那个皈依是什
么？皈依师，这是密宗里所说的，密宗里所说的，这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又皈依师，实际多一个师，多一个师呢，实际僧就代表了师了，不必要再那个师四皈依八皈依，说实在的话就是这样。现在人呢，他就是一种个人的想象，已经离开了佛教，有的人他就这么宣传，实际呢乱了法了，乱了纲领了，这就叫个人的之见，非佛之见。佛没有在任何经上没这样说过，想往生西方就要念这个，没这样说过，在哪一部经这么说过呢？你得有根据啊，没有根据，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这叫起哄众生啊，这种这可了不得，那造罪无量。所以做佛弟子啊，以佛的法，以佛的所说，我们来说说。你不能说以自己，我不叫人信仰我了，或者是叫我信仰我的信仰，我信仰哪一种哪，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偏说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三智粮，就是主要的就是信愿行，这是纲领啊。除此之外，你说是。再有什么比这还保险的路子，那佛没有这样说，我们也不敢说。佛祖在这净土宗的经典上面，一切大德的开示都是依照三字粮，深信切愿持名，就是这么样你才能达到。你另外再搞这些就不行了。
我觉得我也深信，我也发愿，就是念的时候念不好。
念不好，这得发心去念，必须得发心念，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得胜与否，就看你信愿有无了。品位高下，就看你持名之圣贤，这是欧益大师所说的，这是。也是阿弥陀佛所教出来，释迦牟尼佛祖所传下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祖师大德。为什么说佛祖佛祖呢？佛祖，这就是 代代相传，传我们这些徒弟啊，啊，怎么样去继承，怎么样去做。你要说你传到你这里，你死了传你自己结，你反复的之间去结福音，那就是大错特错，留下人走错路来造罪无量。啊，你不能失传，不能失掉福音，这传这个法。净土宗的法门，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深信法愿，坚持持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这就是净土宗往生西方一大纲领。你离开这个纲领，你不要说往生西方，那就是毫无把握呀！毫无把握。这个法你不能表错了，你表错了，那就是一种。你个人之间，要么呢，由于带着一种欺哄诈骗的行为啊，非佛弟子，印光大师一辈子弘法，就是这三字量，就是围绕这三字量，做人怎么做，最后往生怎么往生，就是知道你人生的，最后的这个去路，啊，非常明了。
师父。刚才他说的就是说佛佛号念不好，我想是不是与他这个信还不够啊？
信愿行三资粮是一体的，哪一样力度都得够才行，力度不够都不行。三资粮这个欧益大师说的很清楚，得胜与否全凭信愿成功，这个。他念不肯念，只是在这行动上难做了，但是信他肯定也信，法愿也有了，行动呢他就是到了西方品位肯定低。为什么有个三品六品九品呢？就这个道理。你要说信愿没有这个先导，没有这不行，你念佛你没方向所以这信愿这是一个总的目标。我深信有佛，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深信佛祖说话，
对，
真是不行。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决定要发愿往生。下一步怎么样呢？就得持名了。持名怎么办呢？
管他几品，反正往
生。就是这么道理。这种念头是不对，必须要有积极向往的一种态度。我一定要争取高品位，这不是我们凡夫要贪名贪利。高品位啊，我们有本事还要渡人了，还有多少众生没有成佛呢？还有多少众生在苦海里面呢？在厕所里面呢？在挣扎呢？我们佛的弟子这是责任啊，争取品位，争取自己的能力，将来早日的再来，是这种意思啊。是干啥呢？我们要那品位干啥？并不是要品位去享受，并不是要品位去要大名声，不是这个。所以要发这种心，
师傅，那得到哪个品位能达到再来一种？
能再来的都得上品上乘，等到训练好自己了，那才能来去自如，这样才能再来。反正话来都是回不去了，来都糊涂了。
不就算下品的来表吧？
这个我跟你讲，自然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是自然有阿弥陀佛的卫生之力来加持你，你多会能成功了，他等于是跟念大学的多会能成功安排你工作，就这么道理。不是你要来或者你不要来，那是凡夫所想象，到那种境界里就是这样的，知道吧？那是最高学府，不然话你逃学还了得呢？就这么道理，知道吧？
自己要来还是阿弥陀佛要让来？
那是个人有个人的愿力，随着缘分，随着愿力。再到各地去干你个人的事业去，就是这么道理。
说那边地一城，它属于那九品里的吗？
边地一城不算，上不了品。
那还属于六道里的？
不算六道。
师傅，你应该讲讲这个边地一城。
边地一城入不了品。入品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内地了，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六环以里、六环以外，那就是遍地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进入六环那是北京领导，进入六环遍那还是宜城， 说北京也不像，说河北也不像的那种，但是他快接近北京了，就这么意思。这个遍地遗城，它是有一定善根，有一定信仰，但是呢，比起入了品位呢，它差距还是大厉害了。为什么我们要经常这些老祖宗都在教化我们要深信不疑呢？愿心要坚固呢，念佛要坚持念下去，一生不懈呢，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正取要入品啊，就是这么样的。不然的话，你要有这个信念不坚，这就是有疑心啊。那你就是要生到那种那差距大的地方去了。
师傅，那个像我临近临终时，那个临近临终时是。是多少？
你这个说破缘已尽了，就是命中时，这凡夫讲命就是这么一点小命，这个命不大，就这么这几十年的命，甚至连几十年也不到这个命，这是不定的命，根据你个人的业力、个人的缘分，终就是到头了。这一生到头了，有的活30年，有活50年，有活10年，还没活几天呢，还有这个早晨生晚上死的，这就叫这不定性的命，这凡夫人命是不定性的，就是这么道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信佛有信愿行的，就是朝生暮死，他也是够本了啊，最后转盘就胜了。所以挺好。一生活了500岁，你没有入佛门，没有信仰佛教，没有不懂得走圣人道路，你啥是轮回啊？
师父，我觉得我学佛好像有依赖性，我也深信，翻越也翻越，最后往生的时候，总觉得好像靠师父和道场，就最后靠人们助念，还有靠师父加持。
这种想法吧。不能算错误，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念佛法门，靠佛接引，这是一个最靠得住、最有把握性的。所以这就是自力塔力相结合的一个道场，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这太正确之极，这个是非常正确。因为我目前有几位居士在这里完成，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帮他助念，这是。非常能靠得住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你要不正信、不正法愿，你不成名，这靠道场也不行。所以这个相辅相成的，你有这个信，有这个愿，你自然有这个缘分在这种道场里边。你要没有信、没有愿，你没用，再也可能就是再不住，或者是再来也往生不了。所以首先是自力得有。这里就是信愿，你没有信愿那没办法了啊！所以信愿持名，这是要靠自力的一个主流。然后佛戒引呢，就是配合你，你有这信愿才能戒引，你没有信名没有愿，你说佛给你往哪戒呢？对不对？往哪放呢？放不下去。为什么放不下去？你这个业力太重，障住了，所以就不行。所以为什么说？待业往生的待业就是这样，咱们凡夫业障重，但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愿力，这个力量就是大。为什么叫信力愿力呢？就是这样，这个力量就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业能带走，带到那我们慢慢消化去，就是这样。凭什么带呢？就是信愿之力。没有信愿力，那业凭什么带走呢？没有这个正确的信愿，那么你这个业就是带到哪里去？轮回接引走了，又到六道里面去转去了，所以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力量就是大，再仗着阿弥陀佛的威神之力，所以呢，这一配合，他就能待业。
是不是那些往生的，他其实就在往生之前都能见佛了？
决定往生的人，他就是说这个信愿坚固了。决定能往生的，他是决定能见佛。 不见佛怎么能往生呢？这个临命中这就是这样的，决定这个人已经能往生了，他就是这个心愿有三次量具足了，就是甚至自己的业障重他也能见佛，也能往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不见佛怎么往生呢？花开见佛嘛，就是这么道理。
那见佛
说
西方圣地
就
已经现前
了。那不现而现，不是已经现前？你见了佛了就到了西方，你以为还像我们这凡夫坐高铁坐飞机还坐了半天，那是弹指之间，就是你弹指就到了，不然我再坐了半天那还叫圣人吗？那就还是凡夫了，那还不能决定往生。往生就是弹指之间。
有那些人他在这个有病糊涂了，但是他以前也有信愿，
这是一种业力，他这个信愿还是不实啊。往往人病了一生到临命终时是清醒的，人家这个凡夫只看表面，这个人啊，这个一生信愿念佛，为什么到临命终是糊涂呢？这就是人只看表面不看的实质，他还是信愿上有问题。往往是你看病了一生到临命终时是明明白白，这就是真心切愿。人往往是你看他念一辈子佛，最后糊涂了，就不知道哪里去了。你们只是看他表面，不可能看不到他的内在。心愿在哪里？在心上。你能看到心吗？你不能看到表面。拜佛啊，有什么拜佛和拜佛不一样啊？你也拜佛，他也拜佛，你也念佛，他也念佛，所得到的是一样吗？不是一样，心的力量不一样。所以往往人啊，这个历代祖师也都说过，最后不能往生，他愿佛不灵，或者是愿佛法不灵，这就叫谤佛、谤法、谤僧。怎么呢？你自己的功夫没用上去，你愿佛不灵，这就叫最后还有造罪啊，你能不堕落吗？它是这个道理。人们只看到表面，看到内在，眼看到内在。某某人啊，就念佛用功一生啊，怎么到最后落这个下场？这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因果知道。你凡夫只是看到表面，所以你们要记着如是因得如是果这一句话，你不要盲目地说，哎呦，这个人念佛一生，这咋能这修行一生这么样又怎么怎么样？你只是看到表面，一往往人一辈子有病，病得厉害，但是他信愿坚定，转持名号，最后呢，他临走那一招行了，轻松自在，病全部没有了。那种人能不往生吗？他一生消业了，临命终消完了，他就自在的往生了，是这么样的。有的人一辈子身体挺好，说他不修行吧，看你让也是真，好像真修行，实际真修假修在一念心上面，发心从哪发呢？在心上发的，不是说做做样子而已，这修行就是这样，从心上做文章，你现在人修行啊，盲修瞎练，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道理呢？一个是方向不明白，今天信这种说法，明天信那种说法，这就叫盲目的信，没有方向的信。为什么这个佛经这么多？祖师的开始这么多，你不去按照，现在人什么一说你就图个新鲜，这么搞，或者是呢信一个大仙爷啊，或者是呢信个鬼怪的话啦，或者是呢信个外道的话啦，他就做这些文章，因为前两天啊，我刚刚还有讲到的。听什么哪个人说身上什么顶什么 大仙，什么丢身上有李世民附体，啊，在瞎说八道，什么说这个世界没有真正修行人，什么说只有某某哪一个人修行人，说这种说法。那就是一种鬼道的众生在作怪呀、啊，啊！他说身上李世民附体，我刚才不说吗？他为什么不说是潘仁美附他体呢？他也为什么不说这个秦桧附他体呢？他不说，因为这种人人见人恨，人见人骂，说话没人听。李世民那是一个有道的明君，他说好听一些，还有一些鬼呀、啊。说什么哪个菩萨扶他提了，你说这个菩萨怎么能扶你提上去、啊、你个凡夫肮脏之体、啊、他扶你提干什么、啊、说这都是一些鬼怪在作怪、啊、说一些找不着用八个辫的一些语言，把他祸乱现在的、心里空虚的这些凡夫啊，你一听就相信他了，啊！这个世界虽然说处在魔法世界，但是修行人到处都是啊，啊，在不同程度、不同样子的出现，他都在修行。嗯，怎么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修行人呢？如果真这个世界没有修行人，这个天下真正就是完了。他说：“这个世界修行人太多了，不仅仅佛教徒里边菩萨了很多，包括其他教的也有菩萨，包括这个不信仰任何教的也有菩萨，领导里也有菩萨，工人里也有菩萨，农民里也有菩萨，连畜生道里都有菩萨应化。所以说鬼道众生，他只是看到小鬼里就是些鬼，他所以他附到人体下作乱，来破坏这个世界，说没有修行人，实质上啊，修行人到处都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啊，大家要记着，凡是些鬼附体啊，什么冒充佛啊、菩萨的，冒充这个大人物、那个有名人物附体，那都是小鬼干事，大鬼啊说不出这种话来，所以要明因是果，咱佛教徒啊，时时刻刻，要依照佛祖的开示，佛祖的经典，一切祖师的开示来做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指路明灯，你永远也走不错路，坚持信愿持名，你说这一生不往生还往哪里去呢？还是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这个佛教徒要把持住自己，把持就是以佛经来把持自己，以一切祖师的开示来把持自己，不要去乱听乱信，有两人说什么乱七八糟话了，说什么神乎其神的话了，马上把你这个正念打消了，去又去信仰他去，所以你这一类的人他没有正信。另外呢，他这一生可能做人这一生都好不了啊。为什么讲呢？容易入魔道啊，所以他做人也好不了。不要说去说转盘入圣，没有他的份儿啊，没有正信啊，就这么道理。所以佛教徒以佛教育为准，以祖师大德的开示为准，万无一失。坚信希望极乐世界，深信法愿之名。万学万人去啊，有这么道理啊，听明白了吧？听明白就行了。相夫习气，这叫怪毛病。你说那个对，就是那就不对，你再对也是不对。就得这样，这才行。什么道理？就是相夫他这种傲劲、狂劲儿，坏的一种长期性的坏习气。 你要这样做，我明明做对，我不叫你怎么做，就是这样。把那给他扭过来了，这个人将来有本事，这才行，是这么道理。并不是说这叫教徒就走坏道，净走那歪门邪道，不是那个道理。那个师爷不能不怎么做。那种做法都是有智慧的师傅，将来出来的徒弟都是有大智慧。过去古人这个教徒弟，他从哪一方面，你这一方面不成熟，他就转从这方面入手来制裁你。制裁你的目的就是扭转你，啊，他是这么道理的。
也用
得
外国话，这个世界上最还有这个的。
他这个顽固不化也没关系，这因为啥呢？这个进入佛门，他首先有二份信仰，没有信仰他来干啥呢？所以自然有信仰就有善根，再慢慢再调理他，他也会化。再顽固的人，他最后也得化，不能不化。有不少那些看见顽固不化，最后也都挺好。这个佛法就是这样的，他一入门了，那他就慢慢就是，再当心的心他也得化了，最后都是很柔软很自在的。什么道理呢？这是信仰啊，一份恭敬，一份道心，一份的道德，一份功德，他就是这样。他信仰佛法就是自然，这叫先是师傅来化，然后呢是自己来化自己。你要转靠人的话，这个人没出息。师傅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要说转靠人，你这个人也确实也成就不了。你转靠人灵，永远是靠人灵，那就不行。所以修行它是靠别人，只是讲嘛，是少部分，靠自己还是多的。靠别人告诉你这么走，你就走就行了。你不可能说人家指你路了，还得等人领你，那就不行。指你路就走就行了，这就叫，自己呢，这就叫到自度的时候，就是要自度。入门时候是度啊，一旦是上路就是自度啊，这就叫自己管自己。修行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个到了岁数大点出家，更是要自己要注意自己。往往岁数大出家是比较难调，特别的难调。为什么难调呢？就这个岁数大作怪，一个岁数大作怪，一个是什么呢？在世俗上染的习气比较重。你要说习气，他们自己没有察觉到。别人早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自己能察觉自己的习气，自己以信仰以佛法慢慢来调伏自己，这最好。你要硬要别人硬挑他，他要是没认准这条路，他会什么呢？生烦恼，然后还退道心。咱们那个东北的谭旭大师，人家过去这个人是很在世俗上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他是当医生，过去医生少啊，到哪去都是人车接车送啊，后来他看过来出家，他师傅就说了，说你这样是一个人出家很难的啊，你因为什么呢？你放不下你的身份啊，你要稍微一起烦恼就要比较，我到你这出家，我原来在家都是人家恭敬我呀，车接车送的啊，那你得把这个家放下来。他49岁出家嘛。你虽然49岁了，人家比你早进门，你要恭敬人家，恭恭敬敬的。当沙弥的时候，洒水、扫地、打扫厕所、打扫卫生、敲钟、打鼓、换供水，来的客人要接待，送到房间去，把洗脚水打好了，给你磕个头了，然后你再走，啥都安排好了。说你能做到你就出家，做不到的你还回家。这谭旭老和尚呢，当时当居士，师傅，这我决定能做到，就敢说这句话。
最后看不出来，就是做到了，就是按照师父最终说法，铁盘通就是任劳任怨，规规矩矩的。来，哪怕来20岁的这些比丘僧来挂单，首先恭恭敬敬地给他送到疗房，磕个头，然后再去给他打洗脚水，提冷水热水弄好了就走了。每一次都这样，那就是说这个人最后成了就是这样成的，降服自我，把一切枷锁全部放下去。所以说，对你们这些岁数大的出家，我要加强的教训你们，在这方面必须要把你的习气都给你降服。不要看岁数大，将来成就不低于岁数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道性，道性的，哎，你在道上用的心啊，这个修行功不唐捐呐，那个，哎，一份用一份心，就一份的道，就是这么样的。什么叫道性的？哎，用的心你才上道，不用心哪里有道呢？道在哪里呢？道在心上。哎，用的心啊，啊，这就是道。所以岁数大，不怕岁数大。我经常讲，岁数大出家不怕岁数大。关键看你是这个出家的动机是如何。我是出家不是来养老的，我出家来为佛祖服务，为众生服务，来修行的。我这一生要了生死的，哪怕我就有一天的日子了，我要把这一天日子用上去，这才对。哎，这个出家就出对了。动机是对的，哎，就是以了生死为主吧，哎，要降服自己的习气。因为这个人岁数大的，因为在社会上管的多啊，染的多啊，所以不要认为我是个好人不行，你这个好人身上有坏习气。因为那时候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哎，在举心动念上经常检点自己，哎，这才行。所以这个出家就出好了。所以我们要这个前有古人呢，啊，我们学前面的古人修行，为什么要经常多学古人呢？古人这就是我们的样子吗？嗯，提起古人了，我想起来这个是应该怎么做了，哎，有了榜样了嘛，哎，所以这个过去那个大觉莲和尚说的这个玉不琢不成器啊，人不学不知道，一块再好的玉它就是一块玉石啊，石头啊，一个在精雕细琢啊，最后呢成了一样东西了，人见人喜欢，这个玉就是这样，玉不琢不成器。就拿这个来比作人啊，你不学习你怎么能知道前面的道是怎么走呢？所以修道，修道就是你得学古人怎么修行。我们作为佛的弟子学佛祖啊，佛祖是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道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光明大道啊。所以这个人不学不知道，所以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人必须学才有，不要这个叫你说了傲慢，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到底你能知道什么呢？这一类人也是大有人在啊，你要叫他修，叫他说我什么都懂，不用你教了，这就叫傲慢狂妄之心。所以每一句话一种好话，往往人会讲，但是你会讲了不等于你会做，会讲不等于你会做。所以呢，会讲要会做。哦，这个佛法你会念了，经你会念了，会念你会不会做呢？经不是叫你专门念，必须要以经典去行，啊，去融入你的日常生活。经典融入日常生活了，这就你会修行了。你只会念经，生活上还是犯错误，你这个经到哪里去了呢？佛祖所说的经典，每一句每一字每一义都是叫你日常生活利用的，这叫工具啊。并不是说每一天我只会念经，这个是不等于是修行。
修行就叫你日常生活怎么利用这个经典，这才对呀、啊。好的，这样
走。
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经就是修行正道的经过，从凡夫到圣人怎么到的？啊、嗯，哦，这佛祖一步一步就告诉我，这就叫经过，经这就是经过。我从凡夫地到了圣人的这个位置上，经过了哪些事情，经过了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情况，告诉你。你要说每一天只知道念这个经，那不是你的，那是人家佛祖的经。你不走，你能经过吗？说叫你行，你照这个方法再去做啊。你才能进过来，人家悟出来的东西，你老念不去行就没有用了、啊，嗯，就是这个道理、啊嗯，跟这个走路是一样，人家走过来了，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你光知道怎么走怎么走，你不走怎么能过来呢？你顺那种路再一步步走过来，这就对了。所以这个修行啊、嗯、用心、哎、这才行，所以要降服自我，把宽心呢、啊哎、给放下来，踏踏实实的、哎、一步一个脚印、哎、我经常说嘛，这个岁数大踏的岁数，只要有道心、哎、都好、哎、我也经常跟他们有很多人讲，你不要轻慢那些，哎，这个半路上出家的，只要他一旦发心了，这个了不得呀！哦，人贵就贵在这一念心，还能放下来了，能提起来了就行。嗯，放下了世俗一切一切的名和利，哎，这叫放下来了。提起什么呢？把自己真正的一颗道心提起来。这就行了，所以修行要懂得放下，要懂得提起来，哎，你才能入门，才能入道来。哎，放不下也提不起来，那就不行。嗯、一切名闻利养，在世俗上的什么名啊、什么利啊，放不下来，那就叫坏习气。哎，那你一放不下来，不要谈提起道心了，一点道心都提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名闻利养障住你的道法了，障住道心了，所以你提不起来了。所以放下来，你才能提起来。啊，放下了垃圾，哎，提起来了财宝啊！道心就是财宝，修道真正的道心就是自己的财宝啊！所以人们搞不清楚了，哎，把垃圾啊认为是财宝，把财宝啊认为是垃圾。所以他就不懂得放下，也不懂得提起，一塌糊涂。哎，所以修行不容易。所以说大的长期要把自我给他降低了，嗯，就入门了。啊，不降低自我，哎，这就不行，入不了门了。哎，所以这个修行一件事情，哎，要把这个心，按住了，佛造的心降佛了，人们这个凡夫都是这一颗心是漂浮不定的，为什么要讲你增长定力呢？就是说把一切狂心狂妄这个名利全放下来，这就是一种不定性的东西，提起来了，提起来自己的道念，道念提起来了。在无形中啊，就定住了这一颗心了，哪里也不会跑了，只定在一个道上，定在一个道上了，要往哪里去呢？只有一条路可去了，啊，做佛这一条路，还能往哪去呢？所以呢，就这个岁数大出家，这个摸索了大半辈子啊。哎，这个世间的一切基本还都是掌握了，哎，酸甜苦辣，啊，这是人生上的必须要经过的，哎。 懂得这些了就痛痛快快，哎，这叫什么呢？快刀斩乱麻，痛痛快快。像过去那个谭旭大师啊、弘一大师啊，这些大师，这都是我们的前面的模范榜样。刚才我讲那个谭旭大师，家里好几个孩子，一个，哎呦，最大的才十几岁，小的几岁，你说，在那里迎春回忆录上也讲了很多。当然了，这个刚出家的反腐也会有时间动念头。哎呦，这孩子谁去照顾啊？这转一念头一想，假设我要死了，这还有。又咋办呢？我还不也是顾不了吗？啊，他就这么一翻过来，一翻一正。假使我要是死了，你说这谁又来动这个念头，再一想这个孩子谁照顾呢？哎，就是顺其自然。哎，咱一想想，这我出家这老婆会不会嫁给别人呢？哦，他有这么个念头。转念又想，这我要死了，人家该嫁人还不嫁人吗？所以这个谭旭大师他就有一个反正面的一对照一对比，这就是人家这就是会修行的一面。那一门想法，这不行，这是我出嫁，他这不是嫁给别人，这咋办？他要管这方面的事情也不行了，他肯定要退到乡还得回家看着老婆去。这想孩子，这是吧？这出嫁来这几个孩子要死了咋办呢？那不管怎么样，回去赶快照顾几个孩子去吧。他也要退道心，所以要放得下提得起，说要稳住道心。这就叫什么？顾大局，放下小事。自己那个小家庭毕竟是小，所以要发大心。我要修行，学会了佛法。能讲了很多人去听，自己要是做佛了，又能做到正僧，这才叫发心。所以呢，放下提起来，把道心提起来。弘一大师，他出家之后呢，他老婆抱孩子去找他，最后他也不认他。所以这个人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在那个杭州师范大学当老师啊，他有一个人伺候他，等于是他是疏通的那个意思。人家去出家，结果过两天这个疏通找着去，他客客气气请坐，他给他倒茶，端水。这疏通弄得不好意思，哎呦，说老师，你看我怎么能受气你这个呢？人家弘一大师咋说呢？你到我这是你是客人啊，我应该怎么做呀？所以这就叫放下自己过去人家伺候那种身份那种架子啊。说那个年代像他那种学问人，那是谁见谁恭敬谁，谁佩服的一种身份啊。所以忽然他全放下了，修行有成啊，他就是这样路才能成。不走这种路成不了，你要赚着名利这种路永远不会成。那点名也是虚名啊，不踏实啊。修行要放下自我啊，放下一切名闻利养，这才是真正佛法的道路。呼吸就刚才跟你说那种自然的呼吸，用鼻子呼吸吸气，轻轻的把这个嘴闭起来，轻轻就行。这个眼呢也是轻轻的闭上，断光就行。坐着不要再挺太直，也不要往下弯，也是很自然的，很自然就行啊。必须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在心里头就念。静下来念，不要叫它丢掉了。这个禅就是最深最妙的禅，也是最上的禅。
师傅，将来你要是好好做的情况下，这个任督二脉不用你打字痛，但是你现在做的不能想这个事儿，不能想要怎么痛，要怎么又这么带这个气怎么转，不要想这个事儿，千万不要想这个啊。
嗯
嗯，
师傅有的师傅跟我说，你可以用六字真言，也可以用咱们这句佛号。他说你是吸气的时候不用想那些佛号，然后呼吸的时候开始。
你如果要是听有些师傅说呢，你就不要问我了。我不叫这些，你记得啊，因为这走好中国的，你不要去想别的啊，记得啊。
嗯，对，
这种说法这就住了相了，懂不懂？啥叫相你知道吗？
嗯
啊，
就是心里有
本身这一个念头，你都掺杂了好多少念头，这就不行了。
嗯
啊，以一念代替千百万念，这才叫静。你要以千百万年来代替一年，这就成了什么你知道吗？成了大杂烩了。
对，
千万要记着，不能以我们这个人的聪明来搞这些事情，入不进去的，入不了门啊。你很聪明，但是你不能利用你这个人聪明来搞这个，我要怎么怎么搞，那一搞就行。千万记着，搞这些东西，这都是有传承的，不是说这个谁想搞啥搞啥，那就是错误的。佛法和任何法不能混谈，一混谈就出毛病，知道吧？今天我看你说等了几个小时，不然后我不传你，我看你挺心疼的，知道吧？经常要发这一句佛号，这句佛号这种禅。并不是盘起腿的就是禅，行住坐卧洒水扫地，做一切工作无不是禅。只要你把这一句佛号记住了，盘腿起来就叫夹弓硬哼，知道吧？
嗯。
平时松开腿的转悠的时候，心里还在禅，这才叫禅。哎，并不是说盘起腿是禅，松开腿就没禅了，这个是没有门。
对。
哎，它叫行住坐卧。
对，
行住坐卧无不是禅，
行意
洒水扫地穿衣吃饭，
嗯，
上厕所都是禅，
嗯，
这就叫禅。
哦，
把心静住了，安住了，这才是禅。心不静，心安不住，以后东想西想，以后再想接通个小周天了，以后再想弄个小神通了，这就离开禅了。
对，
与佛
无缘，
不是无缘，越走越远了。
对
啊，
向你那个方向，
知道吧？原因放下
了。
佛门它是一种宇宙境界的大学，宇宙就是念最高级别的那时候，它说它圆满的包括了世间的其他法。你佛门这个禅，进入彻禅，那就能不行如飞，身体是非常轻松。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道家说通小周天大周天。
哦，
就是这么个道理。他为什么能不行如飞呢？这就是身体是很自如的，这就是错禅。
错禅。
就是这么错禅的这种境界。
嗯。
所以呢，但是佛祖他不提倡要打通哪个，那就要单向了。他自然只要打通，又离开了禅机了。那只是在身体上而已，来做身体的事情，它与这个人的这个性体啊又有区别了。所以这个禅是主要是在性上做功夫，心上有了功夫了，你这个身体它是个工具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就起了作用了。这是佛门，它是包括一切法。所以说进入佛门，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高中不念了，直接到大学里念了，就这么个道理。
对，无上的境界。
哎，过去我们这很多是高僧大德，一辈子也没练过书法，一辈子也没打过拳，但是呢，到痛的时候，唰唰就写了，痛的时候唰唰那个武功练的比不没。比那学一辈子还厉害了， 他就是一发痛开始回来。
哎，发痛吧，头痛了。
哎，他就这个道理。嗯，所以你这个世间人，哎呦，我要执着什么？你一辈子怎么会这样？你别人永远也不会，这就叫执着一样。
哎，做相声。
哎，不要注意切相，不要注意切相，不要有所求，不要有所求啊！不要，我要求什么样境界？不要，不要求，有所求啊，这就出问题了。禅只是无为法，有所求这就叫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注意就注意这些就行了。修行就是这样修法。佛门的法，你要甚至领会了，你领会了一份就了不得了。哎，一生就是受用不尽了。
不错，
古人常说嘛，一言半句就够用了，哪还要多嘛？一言半句你领会了，整个三藏十二部全领会了，不一定非要把所有经典都背下来，那是对愚人说的。对智人就是一言半句啊。说这么多经，但是佛祖没有办法了。这么多人，你看，一人一个境界，一人一个根性，对你这样说，对他那样说，十几年就用不着这么多。
阿弥陀佛。